讲到这个第十五品，这个富劫品啊，富劫品。所谓这个富劫品，这个富呢，就是烦恼系缚众生呢、啊，所以众生有这个生死轮回啊。佛出世呢，令众生呢修戒定慧，所以呢断除烦恼，得到解脱。那么我们现在六道众生呢被烦恼所系缚，那么透过了佛法的修行呢，把烦恼系缚断除掉，得到生死的解脱。所以这样子一种知见呢，这样子一种行持呢，就有富有解。这个是呢我们一般的佛法中间的说法。那么中论的这一品就是来告诉我们，其实呢这个富解之间的一个关系呢，如果见有富解呢，这个只是方便之说，不是说有富有解是错的，不是错，是什么呢？是方便啊。作为达到进入到这个诸法实相真理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很多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后面阶段的一个前方便。那么所以呢这个中论它探索的是究竟的诸法实相呢，所以呢它要对于前方便的这种说法呢加以调整，所以他提出了这个观这个复解，在不同的宗派不同的经典里面讲说有复有解。那么中论呢它的结论是无复无解，看黑板，无复无解，复解不二，复解不二，这是中论的一个观点啊。那么我们来看呢，就是呢就是中论提出了这个对于一种方便教法的一个调整。那我们来先来看这个方便教法它是怎么说的，它所谓的复是如何的复，它所谓的解是如何的解。来我们看提出几个呢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说法啊，这是一般的说法。声闻尘有部跟尘识，毗昙呢就是有部。这个声闻尘的话哈，它这个果腹啊，果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业报身果报身。子腹呢就是烦恼。这个烦恼呢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的心啊有能缘尽的这个功能，你缘尽的时候呢你就被境界所缚。还有个相，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四心的话呢本身就会有贪嗔痴骄慢散乱昏沉等烦恼的系缚。比如说我们心里面起贪心的时候，我们就被贪心所系缚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我们心里面昏沉的时候，哦，睡着了，你就被昏沉给系缚了，对不对啊？你跑不掉啊，你就睡着了，对不对？你心里面起疑惑的时候，你心里面就被疑惑所系缚，你就没有办法清净呢啊。那么所缘是什么呢？就是境界。比如你看到一个恐怖的境界，你就会被这个境界所摄入，对不对啊？你就掉在这个境界里面，你的身心就会非常的恐惧，你这个人就跟这个境界融合在一块了啊。你看到一个很喜悦的一个境界，你就啊心旷神怡，对不对？或是你看很多钱或是很漂亮的人，你就啊产生这种贪欲心，你这个贪心就起来以后，你就被这个贪的这个境界给系缚住了。所以一个是所缘，就是被境界所局限住。这个系缚呢可以说它就是一种局限的意思，局限 啊限制住你的，听懂为什么？让你不能够自在。让什么能够不能够自在？让众生不能够自在，让这个生命呢不能够得到自在。你一看到了可怕的境界，是不是你就不自在了？看到了这种喜悦的境界，是不是你就不自在了？是不是？所以呢，这就是境界，就是被境界所吸附。这个是止附，止就是因的意思，止就是因的意思，果就是果报的意思啊。果报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果报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呢，也是一种吸附，不过呢，它已经是变成了吸附的最后的结果了。比如说，你们现在是女人，你是不是就被女人的身体给吸附啊？是不是？你现在是小孩子，你的力气就不够大，对不对？如果你是老人，你就被那个老人的那个身体给吸附住了，你就没有力气嘛，对不对？是不是？你就老态龙钟了，你就牙齿掉光了，要嚼东西你就没有牙齿了，对不对？走路走不快了，对不对？你被这个老人的已经没有了力气的这么一个躯壳所吸附住，对不对？听懂我意思吗？这就是果报所吸附住。果报吸附住，老人有没有烦恼啊？也有烦恼，对不对？他也会被境界，他也会被内心的烦恼所吸附住。哎呀，儿子不孝顺我，也不拿钱来给我，也不来看我，生病的时候也不送我去医院，他心里面就起怨恨，是不是心里面就受了这个烦恼的吸附啊？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果附止附呢，其实就是简单讲，就是烦恼跟我们的色身。烦恼跟我们的色身，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它就来吸附我们的生命，友情就被这个吸。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寺院里面，慈光寺这个狗，光明就被那个身体所吸附，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大乐就被那个胖胖的身体所吸附住，对不对？他就这样子啊，是不是？你不给他吃饭，他会不会饿啊？你不给他喝开水，他就很辛苦，就口渴啊。他就被这个身体所吸附，他就很难过啊。这个就是什么呢？一种吸附啊。这个我们现在清楚了。诚实论说呢，诚实论他不这样讲，他说啊，烦恼障碍了智慧。其实呢，它是另外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其实也是一种吸附。它不讲障碍我们友情，它说障碍智慧。那么它这一种说法呢，就是吸附于众生。这一边呢，是指烦恼障碍智慧，这边是什么？是烦恼吸附众生。两个说法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两个说法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它是指说你障碍了我们的智慧，所以呢，知道烦恼没有，智慧就显现了啊。那么大乘人的话呢，他说两种生死，什么就是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就是果实的吸附。无住烦恼，无住就是什么？就是四住，四住是欲爱、色爱、有爱，跟见一处叫做四住，加上无明住地，就是无住烦恼呢，是止付。其实这也是烦恼，这个生死就是果报。这个说法呢，跟这个有部的说法是一样，可是呢，他也是一样，他说这个生死烦恼呢，也是障碍了我们这个智慧解脱的部分，他跟那个层次是一样的啊。好。这是我们呢，从经典里面讲到各宗代表性的对于所谓吸附众生解脱生死的这个说法呢，我们提出这样说。那么中论呢，他最后讲就说呢，无复无解。这前面有部诚实大乘，这都是有吸附有解脱，因为有吸附，所以要修行。断除这个烦恼，解脱这个烦恼的障碍，除遣烦恼的障碍，然后最后呢得到解脱啊。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从有吸附的立场来说。那么中论呢想到无复无解，复解不二，所以这就是复解品。 我们要讲复结品之前要想到说，为什么要讲复结品，是因为外道我们就不谈了啊，即使是佛法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声闻乘乃至方便大乘呢，就他们也有这个复解的这个理论，所以呢要对复解做更深刻到达诸法实相的这一个探索的，就要去观察到无复无解复解不二的这样一个境界，这就是中论观复结品的主旨。把这个讲完以后，我带大家把这个文字的部分哈，我们看一下啊。大家要记住，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学习到自己能够独立自己去解读经论，这样子呢，你能够独立的解，就是你自己一个人静下来，一个人把书本摊开，你能够看得懂里面讲什么，这样子你才有学习研究经典的这种能力，你才能够深入经典啊！大家一定要练习这样学习，你今生做一点，来生做一点，你将来就会有成就。好，我们来看这个276页哈，第四行下来的第四行哈，说毗昙人，毗昙人就是有部云有子果二父，果为果报生，子父名烦恼，烦恼有二，一者缘复，缘复就是去缘取这个境界，就是境界所复；第二相应复，相应就是跟我们心同时生起来的心所法，叫相应复啊。好，看第四行啊，这是毗昙的说法。我们看陈实说，陈实云：无有二复，以无同时心数，故无相应复。烦恼缘尽，也不复尽，所以可以看他这个是复尽，故无缘复。破树人云：啊，贪心缘蔽，遂复蔽者呢？以是是蔽呢？蔽因有是。这个是他对于说毗昙人，毗昙人的话呢，他认为有这个烦恼的系缚呢，说法是有瑕疵的啊。他的说法我们不管了啊。那他怎么讲？他说淡立，这个是指陈实宗有一本论叫陈实论。他陈实宗呢，他的理论，他说他也是认为有烦恼，烦恼呢也会怎么迷境，这个迷境就是呢，就对于境界不真实，不真实的了知，而是错误的了知，叫迷境啊。因为对于境界不真实的是错误的执着，所以就障碍了我们的智慧。因为你看境界的时候你看错了，你的心就没有智慧了嘛。翻过来讲，也是因为你的心没有智慧，所以你看境界就虚妄执取了嘛，所以障碍我们智慧。因为你没有智慧嘛，于是就系缚了众生，所以叫做缚。那么大乘人说呢，两种生死叫做果缚啊，果缚生死，两种生死就是变异生死跟分段生死，叫做果缚。五住烦恼呢叫做子缚，五住刚刚讲过了，就是四住加上无名住地，四住就是呢啊，声闻乘所修的就是四住，就是三界的惑叫三住，欲界色界无色界就三住，加上呢啊这个见一处，见一处呢这前面是修道，见一处是见道啊，见一处诸地就是加上四住啊，四住加上无名就是五住啊，叫做子缚，其实就是烦恼了哈。北土大乘是义力失意，富有二障之说啊，四住烦恼叫烦恼障，即二乘所断，你看到四住是二乘所断的，无名住地叫做智障，菩萨除之啊。所言解者呢，毗昙之人见有得道，以有解断惑；诚实之人见空成圣，空解断惑；大乘断惑一同成论，用空解断。这当中我们看277页上栏的第三行哈，第三行他说为什么说没有复解呢？前面不是讲到说声闻乘的 毗昙、陈实、大乘人都有复解，为什么你说没有复解呢？他分五个层次来回答说，第一个他说，你们写一，外人做复解意，并不成故，求之不得故。就是说，外人的话是指中论以外的，不是指外道啊。外人就是包括了声闻层的，啊，都叫外人说。他们呢，所建立的这个复解的理论呢，不成立。就他们建立，其实成不成呢？成，可是呢，不是那么的坚固，啊，不是那么的圆满。所以呢，站在圆满最站在最坚实的立场呢，所以说他不成，就是说你没有一百分，没有一百分，并不表示他就没有分呢，可能是三十分，可能五十分呢。可是我站在一百分立场，我说你没有一百分，就说不成，啊，求之不得，不得就是呢，不能够成立，啊，这是第一个，所以说我无复解。第二个，又见有复解，则名为复，减复解无从，乃名为解。他说，哦，你说什么样叫做解脱呢？如果你见有系缚，然后断除这个烦恼的系缚而得到解脱，那么这样子还是不能够真正的解脱啊！你要了解系缚无体，没有系缚也没有解脱，这样才真正叫解脱啊！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所以又内外大小乘乃除于缚，不为缚所缚，犹为除解而为解所缚啊。他这个讲就是说呢，佛法大乘小乘呢，他们只是断除了烦恼，他不被烦恼所系缚，可是呢他还被什么为解所缚，他还有细微的执着。这个为解所缚，这个解呢，其实它的本质是一种智慧了。可是这种智慧呢，它还有细微的所执，啊，还有细微的执着，所以叫为解所缚啊。这个解，各位注意，这个解是一种智慧的体，可是它这个智慧里面含有细微的，啊，察觉很难察觉的这种呢执着，所以还有细缚。啊，好，第八行第四点啊，又内外大小乘人呢，言复解恶，并欲断复而修解，即欲令其了复即是解，即之复解不恶，过不复解。这个是重点啊。他说，大小乘人都认为呢，复是烦恼，解是智慧。复跟解，一个是烦恼业报，一个是智慧光明，两个是分开的。他这样子呢，如果你的知见是认为复解是分开的两个独立的东西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够解脱。所以复解恶，所以你要断复而修解脱。现在大乘的中论告诉你，就说复解是不二的，复当下就是解脱。复烦恼业报本身当下就解脱，不是离开烦恼业报而另外去找解脱，没有。好，最后从大乘立场来讲，第五点说，若诸大乘甚深要观呢，各个大乘经典他们的禅观的要旨呢，都名无复无解，所以复解不跟无复无解是一样的啊。如大品云，无复无脱为大庄严。涅槃云，毗婆舍那不破烦恼。这个无复无解为大庄严，毗婆舍那不破烦恼。那么这些大乘的经典呢，都说明什么呢？烦恼就是菩提，毗婆舍那就是一种智慧。啊，毗婆舍那就是一种智慧的观察，智慧的观察呢，它不破烦恼。为什么不烦恼？因为没有烦恼，烦恼的本质就是智慧。所以今欲是如此等境，故名观复解。我这个中观的复解名，就是在诠释了 这个毗婆舍那不破烦恼无复无脱为大庄严的这个它的意涵，所以我来诠释这一段话，带着各位啊，把这个中观论书吉藏大师的这个在对于这一品正式进入这个颂文之前呢，给我们对于这一品的这个基本的思想，还有这一品的品名，什么是复，什么是解，以及对这一品它所要诠释的一个主旨，就是复解不二，无复无解，这样一个般若中观的核心的价值，核心的思想呢，做一个整体的说明，在进入这个颂文，在进入说明为什么无复无解的这个颂文之前呢，做一个对这个品名以及相关的思想背景，像大乘毗昙诚实对于复解的说法做一个整体的啊比对说明呢，这样子让我们了解这一品它到底是针对什么一个课题，针对什么一个问题而进行的探讨，让我们呢知道我们要谈什么问题，而不是什么好像啊无的放矢一样的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就知道他到底要讲，他就是在诠释一个所谓复解不二，无复无解，而且告诉我们呢，像涅槃经讲说毗婆舍那不破烦恼无复无解为大庄严的这样一个经典大品跟涅槃经的一个思想的一个代表的一个观点。基本上它的理路呢也不复杂啊，论证呢也不会复杂啊，算一个小品。可是这一品呢，我们刚刚讲过呢，就是对于我们了解中论的一个它的一个旨趣呢，尤其是从对应大小乘的这个对于修行的断烦恼解脱的这个观点而言呢，这一品有一个很清晰的对比，复解不二，无复无解啊，这样子一个结论，这样子一个中论的一个要义，直接的去针对了大小乘的有复有解的一个理论啊。那么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441页这个复解品的这个科判哈，它这有两大科啊，两大科哈、啊，它总共十颂，前面十颂是破复解的根本，就是讲到有复，复什么复，怎么复啊？那么有破解啊，就是生灭灭啊。第二和六颂呢是破这个复解。破这个复解，其实最后一颂呢应该算另外一科，这是讲到无复无解。前面这个破复解分两个，一个是破复，一个是破解。破复呢就是有三小科啊，三小科呢，第一个小科是从这个诸行无常啊，诸行无常就是什么东西复我们呢，他举出三个东西说有复。第一个就诸行无常啊，诸行就指的一切法的这个生灭流转。那么一切法呢，不出五蕴法，一切法就以五蕴为代表。第二个是人，就是有情啊，诸行就是五蕴有情众生，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他从诸行来表达啊，这是第一个。那么诸行呢，就是诸行无常，就是常还是不常，所以重点呢，他本来是讲诸行，那么因为诸行呢就是系缚的根源，那么因为诸行就会有常的问题，那么就有常跟无常的问题，所以就 就是常无常破，是到底这个诸行是常呢还是不常。是各位注意一下，这个主要是谈这个诸行，破是破这个诸行，诸行作为系缚的根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到五求啊，五求是什么呢？这个求什么？就是求这个有情在这个五蕴身心能否存在的部分。这个五求呢，这个我们前面然可然品已经讲过了啊，五求啊，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五蕴跟有情两者的关系，从五个角度中间，色、受、想、行、识。我们举一个色人，色在我里面呢，还是我在色里面呢？啊，色属于我呢，还是我属于色呢？还是我有色呢？它有五个角度探讨这个五蕴跟我的关系，叫做五求。所以呢，这个五求呢，其实也是在讲到这个众生跟五蕴的关系。第三个就讲到这个有生无生呢、啊，我们有情的生灭、生死轮回啊，它就是什么呢？这个一期生命，这个生命坏掉了，这个色身坏掉，然后我们去轮回，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有生无生的问题。那么这个有情在生死轮回中，它有身体还是没有色身，来看出来这个有情的话呢，它什么呢？它有没有被系缚？所以呢，也就是说，这前面三颂的话呢，各位注意一下，就是说，他举出了三种啊，这个具体的事项，具体的事项哪三种呢？第一个诸行无常，第二啊五蕴身心中间的众生，第三个我们生死轮回舍报，这个色身舍掉以后有没有去投胎，这个灵魂有没有去投胎，举了这三件事情来看有没有这个事情的存在。如果有，当然就有所谓的众生的系缚的问题存在；如果连诸行都没有了，连这个众生在这个五蕴身心都没有这个问题了，连我们生死的轮回啊，色身坏掉了，我们灵魂去投胎，神识去投胎，这个也没有了，就没有所谓的系缚的问题存在。啊，所以他先提出这个系缚，系缚的根源是什么东西？这三颂呢，主要是提出了三种系缚的根源，所以它叫做破缚本。缚就是系缚的根源，系缚的根本是什么？就是三个：诸行无常，五蕴中的我跟啊色身坏掉以后神识的这个啊轮回。往来诸去这三个问题啊，作为这个探讨这个系缚的这个内涵，这三点。前三颂是讲到底什么东西系缚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之前在进入这个颂文前面的时候，吉藏大师给我们提出来了啊，有部的诚实的大臣的啊方便大臣他们的对于系缚的说法啊，什么东西系缚我们呢？啊，这个业报啦，果实系缚啦，子实系缚啦，就是烦恼等等的啊。那么颂文里面呢，他系缚提出什么东西呢？第一个，他讲到诸行往来，这个诸行这个行呢，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万法，万法，万法啊，往来。那么第二个讲到五蕴中的我，这是系缚。还有呢？生死中的我，在生死轮回中间的我，这些东西，诸行五蕴，五蕴中我跟生死中我，这个是啊，诸行五蕴生死，这个是系缚我们的一个根本。 那么于是他要从这个根本的相中间去观察到到底这里面有没有去系缚呢，他来看从什么角度看呢，从观察入手的角度，第一个从常跟无常的角度，第二个从五求，五求呢就是五蕴跟我的一个关系，叫五求啊，五蕴跟我的一个关系啊，色中有我，我中有色，色属于我，我属于色等，像这个就是我跟五蕴的关系，中间叫五求。第三个就是圣种，就是从前身跟后身，前身就是呢我这一生的色身，我受一个男人的一个胖的人的一个中国人的一个报，那么我下一辈子呢也可能投胎到非洲当个黑人，当个黑女人，前身是一个中国的男人，后身呢是一个非洲的黑女人，不一样啊，对不对？前身后身就不讲啊，不一样啊，啊，所以从这个前身跟后身呢中间来看有没有这个我啊，这个我，这是啊，这个颂文这样看，大家看就会很清楚啊，他谈是怎么样思考这个问题的。好，好，我这样把这个颂文这样子，再透过这个表呢，把它解析一下，大家会更清楚这个颂文的这个说明哈。好，看完这个表，看完以后，我们知道他是怎么去谈这个问题的呢？啊，我们再来看他怎么去叙述，怎么去分析的啊。我们先知道他谈什么问题，他怎么谈啊？这样子，这个三个颂文一起比对来看呢，就会很清楚。我们来看哈，经典上也讲说诸行往来，那么事实上面我们也眼睛看到。有人生死来往，有万法呢啊，春去秋来，花开花谢啊，月圆月缺，阴晴不定。所以呢，那么在这个诸行往来当中，那么众生也往来，那怎么会没有所谓的缚跟解脱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自然、很直接出。就现实的生命的境界又提出了一个疑问，所以他回答说，我们看这个277页啊，下来倒数第一行说，回答说诸行往来者，好，你就这个诸行往来呢来谈这个问题哈，那么我也针对你的问我们回答，就这个诸行往来我们来看一看的话，诸行往来到底有没有往来呢？我们说诸行往来事实上没有往来，怎么讲呢？他如果诸行往来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诸行常，第二个诸行不常。如果诸行常不来，为什么呢？因为它常是就不动了嘛，对不对？常则不动了，那么如果无常的话呢，无常就没有了，因为他已经无常了，无常就是没有了，没有就当下就没有了，他还怎么往来呢？所以常则不动，就不会往来。那么如果无常就没有了，无常没有了，所以他也不会往来，所以常也不往来，无常也不往来。诸行是代表法，一切万法，万法无常不往来，常也不往来。那么有情呢，也是一样，常也不往来，无常也不往来，就很简单，这一颂就很轻松的就 OK 就解决了。这一颂的话呢，我们来看，我们听这个颂文懂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吉藏跟青木的文字哦。各位你们，我念你们把它画起来哈，你们也将来可以看啊，在278页的上面第一行的问，品破复解呢，何故破往来？他说你这一品是讲复解，为什么你要谈这个往来呢？他说答，外人以往来就是复，故破往来就是破复。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嘛， 就外人就是以现前的万物的生灭无常，生灭的来往，万物的什么，我刚不讲吗，啊，春去秋来，花开花谢，月圆月缺，啊，阴晴不定，这就是往来。这个现前摆着，它就有这个相的这个差别，这个就是系缚嘛，啊。所以呢，那么这个往来呢，就不出于人法这两个东西。此二若实呢，要堕断肠啊。长则天人无交谢，近则不变，何有往来？啊，长的话，呢，就什么？就固定了，就没有往来了嘛。太阳出来了，长，太阳不会下去，对不对？天黑了，长，天不会亮，对不对？是不是啊？花开了，长，花不会谢；月圆了，长，月不会缺，对不对？所以不可能长，世界没有这个长的东西，是不是？所以长不可能。那么如果说不长，无常就是没有了嘛，无常就是没有了，所以没有了就不可能有来去，没有东西说来去。你说人家供养了我1美金，不过我把1美金又花掉了，有没有人家供养1美金？没有嘛，没有供养1美金，哪里有花掉1美金，对不对？慧空法师你在打妄想，在做白日梦，哪有1美金呢，对不对？没有东西嘛，没有的东西怎么可能来去呢？没有嘛，对不对？你就没有钱还讲什么供养还花掉，没有，没有东西嘛。所以这个很清楚啊，啊，这个文字我们看好，我们看那个青木的第九行啊，说诸行往来，六道生死者为常相往来为无常。请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你说万法在六道中间生死往来的话，到底它是以常的相貌而往来呢，还是以无常的相貌来？二句不然。若常相往来者，则无生死相续，因为呢常固定的嘛，刚刚讲了嘛，啊，太阳出来了永远不会下去，天黑了永远不会天亮，以决定故，自信住故，这是讲到为什么常不往来的理由。若以无常往来者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无往来生死相续，以不决定故，无自信故，因为无常就什么呢？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各位注意一下啊，青木解释这个无常啊，他用什么两个叫？不决定故，无自信故。这个吉藏呢，讲的话叫做体尽于一世。这个体尽于一世的话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比较世俗的角度，听清楚哦，好理解，好理解，可是它是比较世俗的这个理解，世俗的角度来诠释这个所谓的无常。那么不决定故，无自信故的话呢，这个是纯粹的佛法的立场，无自信故，不决定故，这两个合起来看就会更清楚。所以呢，这个无常的概念，各位记住一下，无常的概念呢，你们以后要用的时候就用吉藏大师的体尽于世，在上来的第四行有没有啊？最后体尽于一世有没有啊？体尽于世跟什么青木的第十二行的不决定故，无自性故，是三个说法，就可以把无常这个概念呢描绘的非常的真切、准确、真实。好，这时候我们把这个文字的体性呢不清楚，就是没有的意思。那么干脆讲就是无自信，就没有这自信就没有了。这是比较佛法的说法，不决定就是呢，不确定，不确定就是没有，啊，这是不同的角度，叫不决定故，无自性故，体尽于一世，这三个说法呢，讲无常啊，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切，非常非常的难得。 我们再看下一颂哈，下一颂的话呢，我们看啊，第二个我们刚刚讲就是说，说若众生往来因界诸入中啊，五种求尽无啊，五种去追求都没有，尽无都尽，这个尽就是都的都没有，谁有往来？哪有所谓友情的往来呢？因界诸入就是因界入啊，因界入就是三颗，就代表了一切万法中间众生往来，在万法中间呢，用五种方法去寻找都找不到，那哪里有众生往来？我已经找遍了，没有啊。所以第二颂五求破者呢，量理众生是诸行的根本，众生有情众生是一切万法的根本，所以现在偏破众生，没有众生哪里有往来呢？啊，这个很清楚。那么这个五求是什么呢？我们看236页，各看236页啊，236页看一下就很清楚了。236页呢，这个五求本来是冉可冉品的第14颂246第六行，这是第14颂，可然即非然，离可然无然，然无有可然，然中无可然，这是五求。那么原来的是《暗经》里面讲的第九行，即色是我第一，第二离色是我，啊，我中有色，色中有我，我有余色，啊，这个是即色是我，离色是我，我中有色，色中有我，我有余色，这是五求，啊，这是五求，啊，好，所以呢，所以。他是从什么呢？即还是离？好，我在色中还是色在我中？还我有一色？这翻来覆去就这几种，除了这几种就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结果在这几种可能性中找不到我，那表示没有我，这是五求啊。色，各位注意啊，色呢是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中间以色为代表，像《般若心经》也是一样。啊，照见五蕴皆空，色不异空，它应该还有色不异空，行不异空，想不异空，事不异空，啊，空不异色，啊，是吗？色不异，受不异空，想不异空，行不异空，事不异空，啊，这是以代表性，所以五求啊，是五蕴，乃至在十八界，在十二路中间，种种推求。都没有友情啊，这是这一颂。好，我们再看第三颂啊。第三颂的话呢，就是生啊，下栏的第八行说：若从生至生，从生至生，从生的第一个生是指的今生，至生就是下一生。哎，我刚刚不是讲了吗？从今生是一个中国的男人，到下一生变成这个非洲的黑女人，比如这比喻了哈。那么往来者即无生。他就这样说，你说有一个往来，那么如果有一个往来的人的话，这个身体就不是他的身了、哦、问啊，有没有往来？我们问这个有没有往来，我们看哈，生死中，在生，生就是今生嘛，啊，死，死掉了，投胎了，今生是一个中国的男人，来世是一个非洲的黑女人，那么请问这个中间有没有人在往来？如果说没有人往来，那就是没有众生了，就不用讲了嘛，对不对？如果有人往来的话，那他就是人，他就不是身体嘛，他就没有身体啊。那么他既然没有五蕴身的话呢，请问这个众生到哪里去找呢？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是认为有一个友情，从中国的男人的身体死掉，跑到非洲的黑女人的身体上面，如果有一个人这样跑来跑去，就好像 你从甲房子到乙房子一样的，从专做的房子跑到都市的大厦里面去，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表示什么呢？你这个有情跟五蕴是分开的，有情跟五蕴分开的嘛，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呢，五蕴就是你的这个身体嘛，代表你的身体嘛，对不对？你这个有情的话呢，跟你的身体分开了吗？两个东西嘛。就像那个房子一样啊，你从土造的房子、砖造的房子跑到101大厦去了，那么表示说这个房子跟你这个人是两个东西嘛，对不对？那么你今天你说我从这个男人的身体跑到这个女人身体上去，是表示这个人，你这个人跟这个中国的男人跟这个非洲的黑女人，你的身体是分开的嘛，对不对？那么如果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吗？若重生自身，第一句话若重生自身，它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所谓的有情是跟这个色身是分开的嘛，跟五蕴是分开的，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才会有重生自身这两个观念出现嘛，才有这个句子的出现嘛。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我与五蕴意啊，我与五蕴意，有情五蕴意的问题，这个意义的问题啊，终结起来，其实呢，在这个中论里面讲这个我与五蕴关系，不出一意这两个概念。这边呢，若重生自身就是意，那么意的话有什么问题？就是说呢，你这个我就没有一个实体了，因为离开了五蕴，找不到有个什么东西可以代表是我的东西。听清楚啊，离开了五蕴以外，你再也找不到有另外的东西可以代表是我的东西了。可是你自己又讲说，重生自身，从什么呢？从这个中国的男人投胎到变成非洲的黑女人，那么这样就表示你这个人跟这两个身体是没有关系的，就好像你这个人跟房子、跟这个土堆的房子、跟砖造的房子没有关系，所以你离开了房子，离开了这个砖造房子，你跑到101大厦去，你跑到圆山饭店去住了，圆山饭店跟你这个人、101大厦跟你这个人也没有关系的，所以你也可以离开圆山饭店，离开101大厦，你到别的地方去住，到北京去住。那么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你讲的说重生自身的话，那么它后果是什么一回事？就是这个有情，这个所谓的有情的话呢，跟这个五蕴就分开了，就叫离因有我，离开了五蕴而有一个我，你的概念是个意思，那么这样不对。为什么呢？离因有我，那么就是说从五蕴里面离开五蕴以后，你再找不到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表现出来的，就没有办法表现我，没有办法表现我就是没有我。所以的话呢，所以若重生自身，往来者即无生。所以呢，假设按照你的推论，按照你的定义，说有一个来往生死来往的人，比如说像一个中国的男人死了以后投胎到印度的黑女人的身上，你是这样认知的话，重生自身的话，那么这个来往投胎的这个灵魂，这个神识，它就没有实在的身体，没有一个身体，没有身体就是没有它的这个实体。若其物有生，则无有往来。那么假设没有个实体，没有个真实的体性的话，没有自性，这个身就是它的自体的话，它就没有这个东西存在，就没有这个人，就没有这个人。所以呢，啊，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哈。来，我们看这个吉藏他的解释哈，在第十行，我们把这段文字看一下，我念一下大家看啊。外人云说，经说，在第十行这边啊，278下第十行啊，说经说众生舍一生受一生，轮回六道。为什么你说没有众生往来焉呢？ 那么今纵有众生故有生无生则知。好，那么就从这个有生无生来看了啊。上半云若舍人生受天生，就是我刚刚讲的，假设你今天舍掉了一个中国的男人，那么你受了一个印度的一个非洲的黑女人的这样一个身体的话，则往来智者便无生，那就没有身体，因为你这个人这个神识这个灵魂跟身份脱离了没有关系嘛，就好像人舍东房入西房则往来者无房，那你没有房子嘛，房子跟你没有关系嘛，你身体跟你没有关系一样的啊。那么下半就继续说，好，你如果照着这个你跟房子没有关系，就意思就是说你跟身体没有关系的话，那么假设你没有身体的话，那么无生死何往来，那么你就没有东西可以往来的嘛。又既其无生则无往来者，以有五阴身可有众生，这就很重要，因为你有五阴身才是有众生，既无五阴身就是没有众生。五阴身就指的我们这个色身呢、啊，就是这个房子，或指的是什么中国的男人的身体跟非洲黑女人的身体这个样子。那么没有众生就没有往来，若舍五阴身令众生往来，应除五指将全往来。又上半破有生往来，那么这个是此破人与阴意义，这就是讲到说这个人跟五阴分离了。下半文上此破人与阴意义啊，因为五五阴有众生故。好，这段话呢可以说就把这个重生自身呢讲清楚了啊，讲清楚了。好，我们这节课呢讲这个地方。